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骆云秀主讲的复活节特辑，遇见复活的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骆云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2年复活节特辑，遇见复活的主。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圣诞节和复活节可以说是我们每年最重视的两个节日。圣诞节是欢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而复活节则是欢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事实上，主耶稣的降生和主耶稣的复活，这两件事情原本就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最为根基的两件事情。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罗马书4章16到17节。罗马书4章16到17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两节经文教导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信心都是效法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神能够使无变为有，他不但能够从一无所有当中创造天地万物，他也能够使童女怀孕生子，让原本不可能怀孕的童贞女生下神的儿子耶稣。当我们欢庆圣诞节，庆祝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在表明我们相信这一位能够使无变为有的神。另一方面，神能够叫死人复活，他能够让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被埋葬在坟墓里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从坟墓中出来，而且从此以后不再死亡，长远活着，在神面前替我们祈求。当我们欢庆复活节，庆祝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是在表明我们相信这一位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因此，身为基督徒，我们每年都会欢庆圣诞节和复活节，欢庆主耶稣的降生和主耶稣的复活，表明我们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承受神应许的后裔。我们也如同亚伯拉罕一样，相信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不过当我们读罗马书4章17节的经文时，会发现经文乃是先说叫死人复活，然后才说使无变为有。按照神做事的先后顺序来看，神是先做使无变为有的事，才做叫死人复活的事。然而就福音内容的重要性来说，死人复活更是福音信息当中的核心思想，是福音最重要的内涵。所以罗马书4章17节的经文才会先说叫死人复活，然后才说使无变为有。我们一起来看几处的圣经经文。首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4章1到2节。使徒行传4章1到2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 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当使徒刚开始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所传的内容对当时候的祭司们、守殿官和撒都该人，也就是对当时候这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为使徒当时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最主要的内容不是耶稣的降生，不是神使无变为有的创造，而是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在犹太教宗教领袖的耳中听来，使徒他们就是在传讲死人复活的道理。这些宗教领袖们基本上都相信神是创造天地万物、使无变为有的神，但是他们大部分都不相信死人复活，所以他们才会感到非常烦恼。由此可见，死人复活的道理可以说是福音内容当中非常独特、与众不同，也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24章14到15节，《使徒行传》24章14到15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还有接下来的19到21节，使徒行传24章19到21节，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断地遭受逼迫，甚至于被控告、被捉拿、被审问。而在被审问的过程当中，保罗说他之所以会受逼迫、被控告，都是因为他所传讲的是死人复活的道理。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也把福音的内容直接浓缩成一段非常精简的话语，也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这两节经文。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这里所说的第一，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福音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也从死里复活了。福音的重点，不仅仅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已。今天如果耶稣并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他的死就和我们一般人的死没有两样。我们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而死，我们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那么耶稣呢？如何证明耶稣基督真的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不是他自己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呢？神证明的方式就是，神用他自己的大能大力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借着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那位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那位拯救罪人的救世主。借着使耶稣从死里复活， 证明了耶稣的死的的确确是为着世人的罪而死。因此，耶稣的死的确可以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而他的复活更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得着重生，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得着称义，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活泼的盼望。我们来看几节圣经经文，罗马书四章23到25节。罗马书四章23到25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接着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还有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从这几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得着重生，我们的罪要得着赦免，我们要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我们要拥有活泼的盼望，要得着天上的基业，我们要得救，要得着神所预备的救恩。这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要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才能够领受与得着。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死人复活的道理是福音信息当中非常关键也非常核心的内容。当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才能真正得着救恩，并且领受福音当中一切美好的恩典与祝福。不过，真正的相信必须要在我们真实的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之后才能得着成全。如果我们在生命中没有亲自遇见复活的主，而是只有在知识上、理性上的相信，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因着所得着的知识而变得自高自大，也不会使我们的生命与生活得着真实的益处。今年的复活节特辑主题是遇见复活的主，就是希望能够借着这六集的内容，使弟兄姐妹去思想，也渴望在生命中、在生活中能够真实的遇见复活的主，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可以有根有基，并且真实的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与祝福。第一集的内容，空坟墓外遇见复活的主，我们一起借着一段圣经故事来思想，我们很有可能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遇见复活的主，而我们又能够在其中领受到什么样的恩典与福气。第一集我们要来思想的内容是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我们不会用非常严谨的解经来解释这段圣经内容，而是要借着这段圣经故事的情境来与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进行联想，使我们能够看见其实复活的主就在我们的身边，他渴望与我们相遇，也渴望使我们领受恩典和福气。 约翰福音二十章一到三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位跟随耶稣的女门徒，她之所以会跟随耶稣，是因为耶稣曾经从她的身上赶出了七个鬼，使她的生命得着医治与释放。从此她就跟随着耶稣，因为她从耶稣的身上领受了恩典，看见了希望。然而当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她所亲爱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被埋葬在坟墓里的时候，她的希望破灭了，她的心中感到非常悲痛而忧伤。在耶稣死后的第三天，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日的清早，她来到耶稣的坟墓，想要用带来的香膏膏抹耶稣的身体，最后一次表达他对耶稣的爱。那个时候是天还黑的时候，所以玛利亚眼中所看见的也尽是黑暗。但是更让玛利亚感到绝望的是，当他来到耶稣的坟墓时，他发现耶稣的身体竟然不见了。这对于爱耶稣的玛利亚来说，又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沉重打击，在绝望中更加绝望。他只能跑去找耶稣的使徒彼得和约翰，也许他们能够帮上一点忙，能够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可是两位使徒来到耶稣的坟墓看过以后，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他们完全没有带给玛利亚任何的帮助、希望与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落入这样的光景，我们会经历到极大的痛苦、挫折、忧愁与悲伤，我们眼中所看见的尽是黑暗，我们心中所充满的尽是绝望，我们仿佛身处在坟墓之中，只有死亡，没有盼望。即使我们想要寻求安慰，甚至于是属灵长辈或者有力人士的帮助，但是结果却常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呢？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到十节，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使徒彼得与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来到了耶稣的坟墓，他们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只看到缠绕耶稣身体的细麻布仍然在原来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而耶稣的裹头巾也是维持着卷着的状态，放置在耶稣身体头部的地方。圣经经文的形容告诉我们，那是一种没有人去解开缠绕耶稣身体的细麻布和裹头巾的状态。因此，耶稣的身体并不是被人挪了去，而是超自然的凭空消失了。这也就是为什么 两位使徒看见了空坟墓里的光景，他们就相信耶稣真的如同圣经所说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接着，圣经经文又补充说，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这里的不明白，并不是不相信或不知道，而是指一种还没有亲身经历，还没有亲眼看见的一种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有一位技术精湛的咖啡师，他为我冲煮了一杯咖啡。他告诉我说，当我喝这杯咖啡的时候，将会感受到一种香浓滑顺的气味与口感。对我来说，香浓滑顺的气味与口感，这是一种我可以理解的形容和感受。我也相信以这位咖啡师的精湛技术，他必定能够冲煮出这样一杯好喝的咖啡。但是如果我始终没有把这杯咖啡真正的喝下去，那么我永远不能真正明白到底香浓滑顺的气味与口感究竟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好味道。同样的，虽然使徒们相信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他们的相信只是一种知识上、理性上的理解与相信。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的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究竟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有遇见复活的主，他们还没有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亲身经历复活的大能。因此他们没有办法带给抹大拉的玛利亚任何的安慰与盼望，他们自己的生命也没有经历任何的改变，他们就这样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他们生命的光景和以前一模一样。云秀自己在33岁之前也是处在这种只有属灵知识、只有理性上的相信，却没有真正明白耶稣复活大能的这种生命光景当中。那时候的信仰不冷不热，没有想要亲近神与向人传福音的动力，只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信仰，也很享受在教会聚会时的神圣氛围。我生命的改变就在我33岁的某一天，我突然间心脏病发，差一点失去了生命。后来我在手术台上遇见了复活的主，心脏得着完全的医治，亲身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生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见证我在良苑讲台曾经和弟兄姐妹分享过。当我们的生命落在痛苦、黑暗、毫无盼望的光景之中时，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遇见复活的主，使我们可以领受到从主而来的拯救与盼望呢？约翰福音20章11到18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说，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抹大拉的玛利亚因着忧伤绝望而哭泣。当他低头往坟墓里看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耶稣。然而当他转过身来看向坟墓外面的时候，他看见耶稣站在那里。虽然一开始玛利亚并没有认出耶稣，但是主耶稣在玛利亚转过身来时，立刻主动地问玛利亚，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等到玛利亚表达出寻找耶稣的意愿时，耶稣随即亲切地呼唤他的名字，玛利亚。从那个时候开始，玛利亚的哭泣变为喜乐，忧伤痛苦的心开始充满盼望。因着在空坟墓外遇见了复活的主，玛利亚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其实云秀自己在手术台上的经历也是如此。当我面对自己心脏病的痛苦，面对心脏手术可能失败的风险时，我心里充满了害怕与绝望，仿佛自己将要进入那死亡的坟墓中。然而当我转向耶稣，向耶稣呼求的时候，主亲自在手术台上呼叫我的名字，并且赐给我得救的盼望。当我在手术台上向主呼求的时候，主对我说，云秀，你放心，我必不离开你，也绝不丢弃你。当我在手术台上真实遇见复活主的那一刻起，我不再忧伤害怕，我领受了活泼的盼望，而且我的心脏得着了完全的医治，也领受了主的呼召，成为传扬他美好福音的传道人。自从遇见了复活的主，我的生命也如同玛利亚一般，从此不再一样。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会在生命当中经历痛苦与患难，感到忧伤与绝望，仿佛我们的生命将要进入那充满死亡的坟墓之中。然而，主耶稣早已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大能能够使我们脱离死荫黑暗的幽谷，领受医治、拯救与喜乐。只要我们的心愿意转向耶稣，复活的主必定会施恩给我们，使我们领受从他而来的恩典与盼望。以上就是复活节特辑第一集的内容，空坟墓外遇见复活的主。骆云秀祝您平安喜乐。
我奉一位复活主，他今在是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